继美思明治集团、贝恩公司等美商之后，海盛荣英成为中国国安机构最新的侦办对象。中国央视在5月9号报道，中国国安机构指控某西方国家为压制中国，借助在华资商业窃取中国重点领域国家秘密和情报，尤其是拥有上千家客户的海盛荣英沦为境外情报机构的帮凶，聘雇超过30万名中国国防军工、金融货币、高新科技、能源资源和医疗卫生等重点行业的中国专家来到搜集情资，其中两名中国专家是为换取高额的报酬泄露国家机密而遭判刑。受到整改的海盛荣英在5月10日亦都发布声明，说已经深刻认识到在过去的经营活动当中未能够充分履行国家安全防范责任，存在重大隐患和漏洞，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该声明说，这次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处罚和整改要求，不单止是对他们的一次沉痛的教训，亦都为商业咨询行业范围的发展是敲响了警钟。对此，旅居美国纽约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搜集情资是顾问公司的本业，以协助有意对华投资的公司了解中国的市场和经济，以及在华客户的行为等商情。但是当中国现在将这些资讯都视为不能够透露给外企或者外国政府的机密和敏感信息，或者国安事件之后，自然就会升高对咨询业的严查，以防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郭荣亨上个星期刚刚成立跨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并且针对中国相关的供应链和商业风险提出分析报告，说北京早在2021年中旬就升级对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的重视。当时中企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刚刚在美国上市，北京随即出手整改，背后就是担心道路数据等机密和敏感信息流入美国政府或者监管的单位手中。他预测中国对涉及机密和敏感信息的行业整改不会只是限于咨询业，未来恐怕锁定并且严打在华经营的四大跨国审计公司，包括德勤咨询、普华永道、安永和毕马威，以及其他外国法律事务所。
The pressure is on these auditors to exit the Chinese market for them to be replaced by Chinese auditors that could be firmly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state.
郭荣亨说，逼迫这些审计外企离开中国市场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直到他们是被可受到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中企所取代为止。他不认为只有管理咨询业会被整改，他们将会看到这些跨国审计公司被逼出中国之后，跨国法律事务所将会是一个被锁定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提供企业咨询的律所也都将会被逼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是法律服务领域是涉及国安。郭荣亨批评极权国家好似中国一向将国安问题无限上纲，再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在2017年就宣示要打赢这一场对外的资讯信息战，因此即使中国早有法源可以惩治他们眼中的危害国安分子，四月底仍然进一步回整增修反间谍法，待7月1号正式生效而且扩大适用之后，他们对境外情报机构的国安的管制将会是全面紧缩，外企都是恐怕是受到波及，动辄是触发。
This is an attempt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 to set out very clear your red lines which you should not cross. Now the problem with doing that is that no one can actually comply with the law.
他说这个是中国试图设下让人不敢跨越的国安红线，但问题是这部新法之严厉和详尽，扩及的范围之大到是你根本不可能遵循。当局亦都知道呢一点，但佢并不在乎你能唔能够守法，佢只系在乎有法源机制可以让佢系追诉违法之人。佢话中国2015年7月实施嘅国安法已经洋洋洒洒咁将国防、经济、金融、太空、信息甚至食安等至少15个领域都纳入国家机密同埋国安管制嘅范围，亦就系未来反间谍法将设置嘅间谍行为。而中国之所以无限上纲呢啲国家核心利益，他认为怕的就是未来一旦和西方国家决裂将会屈居下风，因此必须提早因应。对于最新反间谍法扩大界定间谍活动范围等内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4月27日曾经呼吁中国明确释法并且确保执法透明。 就在突襲美國在華諮詢業之前，中國在3月底逮捕一名任職安斯泰來製藥的日本籍的主管，指控他涉及間諜活動，引發在華日本商界和歐美外企的普遍不安。目前在華外企都在觀望中國的反間諜法7月之後將會怎樣落地，以及未來可能帶來的商業衝擊。不過位於台北的資深創投人士藍圖亞洲總裁黃齊元就認為，這個只是美中地緣政治角力下你來我往的一招，說中國面對美國所製出的一系列芯片的禁令，以反間諜法整改諮詢公司，反將美國一軍，可以理解。他說中國是殺雞儆猴，劃出國安紅線，合理限制中國諮詢業對機密和敏感信息的懲守的範圍和手段的正當性。雖然這條紅線的規範不明，外資或者提供外資諮詢的中企只能夠心中自有一把尺。
这个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大家要注意，你做适当的商业尽职调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做得太过分，就是有一个红线，你不能影响到国安。那你说国安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判断。
黄齐元话：这个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大家要注意，你做适当的商业的尽职的调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做得太过分，就是有一个红线，你不能够影响到国安。咁你話國安到底係乜嘢呢？呢個就係大家自己去判斷。佢話北京當局普遍對外企相對寬容，應該不至於好似整改好似螞蟻、騰訊等互聯網公司咁嚴格。因此，只要諮詢業緊守國安紅線，未來對佢哋在華運營嘅影響不大。而且諮詢業透過傳統嘅專家訪談取得嘅部分產業嘅情報，比黑客入侵係關鍵嘅基礎設施，取得大數據嘅規模同埋對國安嘅衝擊相对是来得少。此外，基于中国还是希望吸引新的外资，亦都不会对这些协助外资在华的投资的咨询业是赶尽杀绝。黄齐元还说，美中两国对商界扣上国安大帽子的手段其实是不相上下，例如美国对华借出的芯片禁令亦都大多基于国安的理由，因此中国并不担心7月反间谍法上路之后会进一步升高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吓跑外资，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仍然具有吸引外资的庞大商机。不过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半导体业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中掀起芯片战之后，在华的半导体外企已经开始分散供应链，并且东南亚国家增设产线，因此钱进中国的步伐已经慢下来。他说美国的半导体技术超前中国同业，没必要去打探中国的行业机密，但还是会关注中国要怎样突围美国芯片禁令的封锁。在这个前提下，他认为中国制出反间谍法对半导体业来说，背后最大的动机应该是防范自己的突围之道被泄露给美国而自断生路。另外一位亦都是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商芯片大厂中佳的主管对美国之音说，在商言商，美企大多数不会优先考虑国安，因此虽然美国政府设限，美中地缘风险加剧，这家美商还是觉得中国的市场大有可为，尤其想搶佔中國人工智能芯片市場的商機。不過他認為中國製出反間諜法可能徒增是美企的投資的成本，因為決策者如果是漸趨保守而謹慎，反而拖累決策的進程。他舉例說，該公司的執行長近期出訪中國，三日內拜會了15家半導體中企的客戶，其中屬國營或者有政府背景者是不少，如果這些中企都是忌惮反間諜法，不敢向美企揭露中國未來的產業走勢或者情報，雙方的洽談的進度自然就更耗時、憑添時間等的投資成本。他還說，美中兩國加諸在企業的地緣政治壓力都有，但美企只能夠兩邊都不得罪，例如美國總統拜登的行政命令一來，一家美企就要乖乖地禁止對華出口某些產品，又例如中國要求來自台積電的芯片海關出貨單上的來源國不能夠填台灣，即使國際貿易法規多年來都已經將台灣視為一個國家，但一家美企只能夠取消來源國的欄目，技術規避中國的刁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